复求疑乱自信者，了不可得。任取自信之后，时时处处严密保证，久久就成道了。再反过来找迷乱的自信，无名妄想，再也不可能找到了。复求迷乱自信者，了不可得。有人问，我们认识佛性不迷了，成佛之后还会不会再迷？你不必担心，圆觉经云，譬如消金矿，今非消故有，虽复本来金，终以消成就，已成真金体，不复重为矿。这里的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冶炼，金矿本来就含金，并不是冶炼产生金，因为金非消故有，比喻众生本具佛性，并不是原无佛性因修而有。然而虽然是恢复金矿中原有之金，终究是用冶炼的手段来成就的，虽复本来金，终以消成就，比喻众生虽具本觉智，根本是觉的，只因妄想执着，同时具有无明烦恼，所以必须通过修行得到始觉智，始觉和本觉，从而破无明断烦恼，才能开显本具之佛性，一成真金体，不复重为矿。比喻一旦成道，就永远不会再迷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小丽师兄啊，这一段讲的是认识自信后严密保愿就可以成道，所以这里这一句讲的复求迷乱自信者了不可得，复求迷乱自信者了不可得，是指的是法身正住之位，也就是说你找不到有走错的时候了。但是从我们从明心见性到最终的法身成就的这一个位置，这一个过程确实是会有需要很长的修行时间，大部分人都应该如此吧。我们不否认有一些是菩萨再来可能执政八地的这种人理论上是有的，但是至少我没有见过。关于这一段的这个修行呢，自古以来可能说的都比较少，但是我以前在打七场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事情，比较详细的讲过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可能其他地方也没有录那个没有留那个录音，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那些东西讲的仅仅是能够让人引起一些妄想，可能其他的太多的用处没有，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不再细讲那一个过程里边的那些感受，不再细说。然而反过来这一段话说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明心见性以后，还会不会又变为一个凡夫呢？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以后还会不会又入轮回呢？实际上明心见性是体认了无轮回可得，轮回当中是本来无自信的，而并非是通过我们的修行原来有一个我，通过我们的修行把它修成了无我了，不是如此，而是轮回本来就无我，轮回本来就无我，修行也无所得。而修行的通过修行要干什么呢？通过修行是限量的实证，限量的明白这回事儿，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现在呢明白这个道理说不可得呀，你本来有佛性啊，你怎么原来本就不可得，本来无我啊，本无主体啊，就等等等等等这一大堆的那个道理能起作用吗？可能能起，就是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是在我们佛陀在王舍城和灵鹫山讲大般若经的时候，这一场盛会里边所讲到的两个最主要的思想，无论是中观也好，或者是法相的教义也好，中观的理论是指这个世间的事物是如何安立的。你注意，中观我们说照见五蕴皆空，空是什么呀？空是没有吗？是照见五蕴本来就没有吗？是通过我们修行把五蕴去除掉吗？错，绝非如此。而佛法里边的空是指的如何以何种方式安立，也就是五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这个是整个中观的核心的思想。另外呢，法相的核心的思想是二取空。二取是哪二取啊？能取与所取，通过法相所立的这些名相，立什么名相啊？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通过立了这些名相而告诉你二取、能取与所取这两个 本来就不可得，通过这种方便能破除我们的这一种偏见，这一种误解。误解是什么呢？譬如说，当我现在在听张浩讲话的时候，我似乎认为，潜意识里边似乎认为我能听的这个我和我所听到张浩讲的话，这中间似乎有一个距离。而事实上，法相中的教义通过八识这个教义，见分相分的这种核心的这种名相，造了这种名相，立的这个名相在这儿，是为什么呢？破除我们对于二取的执着，而告诉你二取本来是空，所以你不会再执着于能取的这个是为我，和所取的对境是事实存在，客观独立存在的，是以自信的这种方式，有自信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的。所以无论是从法相，我们大乘的教义，从法相也好，还是从中观也好，主要的破除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无明。无明是什么呀？昧却是无本来的相貌。本来是什么样子啊？本来是无自信的呀，本来是无自信。为什么说他无自信啊？因为他全都是不是他的那些东西组成的他，所以说他纯粹的依赖于他力的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而当我们草草的看见一个东西，粗粗的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譬如说大家现在看见张浩了，就觉得张浩是实实际际存在的，怎么会是不存在的呢？当你仔细的去寻找张浩存在在哪里的时候，你将永远都找不到他。相同的方式，你对待你自己也如此，你永远找不到自己。这就是我们佛陀在王舍城和灵鹫山所讲的大般若经以及第二卷的这个般若教义里边的最为核心的思想。这个是为大家总结，当然这种总结不一定对啊，这是我自己的总结，我自己个人的总结，这不是最标准的佛法里边的那种总结，大家可以不承认我的这一种结论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这是其一。而在第二次的这一个王舍城以及灵鹫山的这一些般若经的教义里边，实际上没有提到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也就是说要断除我们最为细微的所知障的时候，这个力量不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断除最细微的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习气，也就是说，我累劫以来执我为有这种习气，以及最核心的执事物为实有的这一种习气，最细微的所知障。对，他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并没有提到这种方法。而在之后所讲的教义里边，后边所讲的教义里边，涉及到了我们的本性，如来藏，或是空，或是明心见性，或是不经言传，通过其他的方式直指诚信的，这些教义里边所提到的这个，是可以断除你最细微的所知障的。也就是说，除了明心见性以外，别无他途可以让你断除最微细的所知障，从而达到成就。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些明白这个道理，真到明心见性的时候，道理还是这个道理，但不同的是，你是限量而得，在此之前你全是通过比量而得。比量是什么呀？从门入者不是加增啊。这就是佛法里边在我们禅宗里边也是这么说的，从门入者不是加增，也是通过思维，通过学习，通过修行，通过获得，通过直指，最终获得的这个东西。然而真正的东西不是你所得到的，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这才是你限量的。 限量的，我们姑且给他取个名字叫无为光明心，也就是元婴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所以我为他取名叫无为，也就是说在这个里边没有任何的造作，而了了分明是指其特性，它具有能明能辨一切处，无障碍无碍这种特性，所以称其为明。无为而光明，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本体，而通过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本性的了了分明的这种特征，通过他自己圆自己而正本不可得，这是我们能够用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破除最微细所知障的方法。这是在佛陀的教义里边最为殊胜的教义。但是呢，如果说是从教义从语言从教法上而看呢，我始终认为在大般若经的那个阶段是佛陀教法里边最为殊胜的。因为到第三第后边的讲到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语言和思维能够到这儿了，所以讲不了，他讲不了东西，在这儿讲不了东西，没有任何可供传授和可供你明白的东西。然而在这之前的整个教义里边最为辉煌的应该是大般若经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中观或者是法相的教育，大乘佛法里边最主要的两个思想。所以大乘的经典里边所有的一切经典里边都是这两种思想交融着在那个经典里边出现的，比如我们讲的楞伽经，比如我们要学习的楞严经，你都会找到大量的中观的思想或者是大量的法相的这种教育，它是交织在一起讲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种思想，为大家讲清楚了以后，大家今后在阅读佛经的时候就应该会相对会比较顺吧，至少我自己是如此的啊。就是这一段，如果我们通过了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破除了我们最微细的所知障，那么这个我们为它取名为明心见性，也就是限量的实证到我世间万法本不可得，这不是听道理的东西，而是实证，实证就没有道理，因为道理全是比量，所以说明白道理不能够让你明心见性。哎，对，邓师兄给他打出来，是的，这些就是听听吧，也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不一定，我还是再强调一下，这个不是我师父传授给我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啊，这些就是大家听完就过了这些东西啊，所以这是元婴老人说，这就是我们的本觉智。根本是觉得只因妄想执着，所以我们执着于有相的东西，默认为潜意识里边认为这种潜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当一个小孩生下来的那一刻，刹那的那一刻生下来，他就天然的具备有这种认东西为实有、实有自信的这一种习惯，这就是我们的习气，这就是我们的习气。然而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分明的这一个是我们真正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和我们的第六意识的明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并不存在说你听明白了我的话你获得了什么东西，或者你听不明白我的话你就失去了什么东西，不存在这回事情。你就算听不明白我的话，你也仍然本来是解脱的，你就算听明白我的话，你执着在那个教义上，你仍然在轮回当中。听明白我说的这个话了吧？好像颠来倒去的。也就是说不可执万法为实有，包括佛法在内都如此，都应该如此，不可执万法为实有。也是我们若是认为世间法是实有的，那么我就用佛法来破除世间法实有这种观点，这种邪见。然而一旦世间法不是实有的，那么佛法在这就不应该立着，他若应该在这立着，那么佛法教义则败也，佛法教义则败也。这就是我们的佛教的核心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所以元婴老人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在这儿把它取名为本觉智，哦，本觉智 根本是觉的，他根本就具有这种能觉能明无碍这种特点。因为我们啊，即便是在修行当中明心见性之后，往后的保任当中，你也会有一个阶段如同朗日当头，明明白白的照着你，你在这种光明啊，这种光明出现的时候，你若执于在这种样子的感受当中的时候，这会导致你投身于色界天的天人呐、啊。就是这是不是好境界？是好境界，是好境界，没有错，没有错，这是修行相应，而且是很后边的事儿了，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然而你若执着在这儿，若执其为实，一旦执着在这样的良好的感受里边，强烈的执着于这种觉受的话，那一定会成为你堕落于轮回的分界口所以说本觉是本根本是觉的，这个如朗如光线一样，没有任何障碍，遍一切处四处没有无碍的这种觉，这种能明是本来就有的，是人人本具的。所以说我们任何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时候，生来也好，死去也好，累劫以来，你从前生来的也是他，你到下一生去，直至你最终成佛，还是靠他。我们让你做的事情就是通过你的修行，让你的那些妄想心啊停下来呀，让妄想心停下来以后，它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所以不用担心什么压念头啊，什么那着空境界，你空不了。你大家都怕落断灭空，不可能，断灭空是没空够，是差一步，是没空够。若真空够了，本不可得，本不断灭，明明白白的就在那儿。断灭空是在空之前的那个情景，你死执于那个情景。错是错在你死执，而不在于那个情景，并非是客观的哪个地方有一个陷阱放在那儿，你不小心的掉进去，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问题出在的错误是出在于你执着，你若不执着任何境界，那么最终空下去，现在你面前的就是那个本不断灭，就是那个本不断灭。所以天哪，你好像就是李静，我都觉得说你的问题就好像你今天在那个群里边问我说，只管咒语是不是压念，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都觉得奇怪，我都懒得回答你的问题，我就回答不是，完了，就你问这种问题，你自己觉得你动过脑筋吗？有咒语有念咒在，还是不是压念，你压什么念了，你怎么压了，哪一个动作是压，压这个词你难道不知道它是啥意思吗？这么大把年纪不知道什么叫压吗？你比比看什么叫压，压个东西是怎么压呀？让你明明是让你不管它，谁让你压啊？嗨，我天哪，只剩咒语是压念吗？只剩咒语就是只剩咒语，为什么只剩咒语会是压呢？只剩咒语的哪一个部分是压，你为什么会以为它是压呢？我就心想，特别想听你这个思路，为什么只剩咒语会是压啊？为什么会这么以为呢？哎呀，你不是压念啊，你是妄念太多了。你现在的这些妄念，我都觉得你不像是个修心中心打千座的人。就你这种行为，我可能得罪你啊。就你这种行为不像是在修行的人，不像是心中心打千座的人，我实话实说，很有可能你这种修行都是很有可能会没用。我客观的说，我怀疑你坐上就是习惯了打着妄想念咒语，习惯了，而且不觉得那是在妄想，你可能会把打妄想连续成为是修行或者是精进。你别打妄想了，好好修行吧，不然你那坐尽是白打。哎呀，所以说始觉智本觉智，本觉智就是本来的，通过修行得到始觉智。始觉智是什么呀？始觉智就是说我们妄想一起的时候能够领觉警觉之心。你看 这个理性它就没有。所以说你始觉没有，你怎么合本觉呢？也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啊。你成天的在谈明心见性，然而你谈明心见性这件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啊。你先要有始觉啊，始觉佛光啊。始觉佛光是什么呀？打妄想打的，哎呀别打了，停下来，我怎么又这么干了？这是你的始觉佛光啊，这是始觉佛光啊。所以始觉和本觉最终到本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也叫母子光明和。母子光明和通过这个来破除我们的无明和烦恼。在第二闪的教义里边，也就是在我们大波尔经王舍城和灵鹫山那个年代里边，那个年代里边所讲的教义里边，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如何破除烦恼障，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破除我们的所知障的最微细分。最微细分必须明心见性才行，若不通过明心见性，简单的只是我们在这讲道理，学习学习经论，学习大教典，学习这些思维方法，也就是说它破除不了最微细的所知障，这是不会导致你的解脱的。这是在这后边的这个教义里边能具体的说到的。所以圆影老人也在这说，必须要始觉和本觉，也就是说通过修行达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白白的现在你面前了，这才说得上后边的破无明断烦恼，才能够开显本具的佛性。所以一旦我们修行成就，我们就知道这世间的一切乃至于佛法本身乃至于轮回本就虚妄，已经实证到了，还有什么可供你再成为矿的呢？压根觅矿了不可得。所以有这个话，如到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就好像说你已经修炼过，修我们一直是在那个矿石里边修炼修炼修炼，金矿金矿金矿金矿金矿，到最后好了，到了荆州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黄金，你要找一丁点其他不是黄金的东西找不到，如入荆州觅他山之石了不可得呀，了不可得，浪费有点可惜了，可惜了。是，好，这是这一段，请祥立师兄再切一段，请上麦吧。
第五讲结语：拔耳真实即是真正大手印。一，大手印三要乃统一的整体，见地行三要是三世佛之命意中心，一切成之顶尖，故曰诸佛之母。我们前面讲过，见者了知一真法界，法尔如来藏心，无量显现染净诸法，具足法尔平等性义，见宗才是正之见。定者不是死定，而是活定，故空悲双融方为正定。行者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定心如河流，任运自然住，保任于星星寂寂，这才是正行。三要就是三个要点，见定行三要是三世佛之命意中心，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佛之命意中心就是自性真如、涅槃妙心、一真法界、妙明真心、真如实相、如来藏心、大圆觉海、如菩提、法真佛性、总持大佛顶、主人翁、无底波、连弦琴、无尽灯、无根树、吹毛剑、无为国、摩尼珠、无药所，乃至泥牛、木马、心缘、心境、心境、心月、心珠等等，名虽多般，亦实一也。密意的密是指无相可见，说不出来，无法可说，不是语言的对象，并不是故意保密不告诉人，虽不可说却是中心。此即是大乘佛教的意识相印，用它来判断是不是大乘佛教，若背离了这个宗旨，说不到这上头，就不是大乘佛教。阿弥陀佛。
好，谢谢祥立师兄。这一段说的说法尔真实即是真正的大乘，法尔真实不就是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所以大手印的意思说的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就是我们本体的意思。你看圆影老人在这说了那么多的名词，自性真如、涅槃妙心、一真法界、妙明真心、真如实相、如来藏心，什么摩尼珠啊、无为国啊、泥牛啊、木马呀、心莲啊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大堆的说的都是大手印，说的都是他，说的就是那个在心经里边称他为空， 在一个圆觉经里边称它圆觉大智，所以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叫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一时相应，这个就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人能够转其为道用。怎么转其为道用啊？把它用在我们，把它用起来，用它来干什么？用它来把你的习气除去，最微细的习气除去，最终能够得到八地解脱，必须要靠它。若不靠它，通过你说我怎么去做，怎么有个什么怎么在那儿，那你明心见性还远着呢，有个是具体的操作方法，那还远着呢。所以我为什么要说它是无为？无为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它压根没你操作的份儿，你不可能在这儿有任何的可操作的余地，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操作在这儿。若有操作，那都是前边的事儿，都是前边的事儿。在那个嚯的一下那儿，那前边的事儿都已经结了。你累劫以来可操作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全部给它清空了，在那个地方连一毛都不能立，连一个丁点都不可能存在。还容得你说怎么办？连我们呢，那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都不可能是你通过某个方法达到的，你除了通过打坐逐渐培养出来以外，你别无可能通过坐下靠这个方法靠那个方法最终做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随念转不随不为境迁，你不随念转的时候那就是个境界，你已经为这个境界所转了，你一旦认到那个境界，我现在没有随着念头转，你已经为境所牵了，你能做到吗？咋可能做得到？不可能的。所以你唯有通过打坐，千万别去看着它，没啥东西可供你去在那操作，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有一个对境你要去操作它，你要操作个什么东西，有个什么东西可供你在那弄它造作它。对，有个主体想操作的都是操作的都是造作，这全都是妄想，这就已经为念所转了，已经为念所转了。所以观什么照啊？这观打坐讲什么观照啊？现在讲我们这是教法啊，在不同的时候可能是要换不同的讲法，所以元音老人就说这种话的，对这种人就是你别打妄想了，你观照啊，你停下来吧，你别弄这些事儿了。所以那就像李静这种人问问题的时候，我很想就不回答他，我就想跟他说你别弄这些了，下次我就这么回答你，你问啥我都这么跟你说。我也建议其他的老师都这么跟他说，跟他怼死所有的路子，给他堵死了，让他这没机会在那念念相续的问着这个问那个问着那个问这个，哎，你这要死了，你就你这种修行怎么修啊？对这种人讲的观照，实际上绝大部分人不是跟李静一样，绝大部分人都不像这样，所以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啥那观照的啥理论的。而现在这个观照理论讲多了以后，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了，把它作为一种操作，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化的东西进行研究，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妄想，观照妄，这是一种妄想，但这个妄想的内容是所谓的观照，这已经离观照很远了，刚好背道而驰。这种人你就应该要转过来为他说，只管打坐，只管咒语，你就坐上习惯了咒语，坐上习惯了只管咒语，你坐下没有咒语的时候，那就是观照，那本来就是观照，不用去注意它，你一注意它一回头看那个境界，为境所牵，已经被它所牵了，告诉你只管咒语的时候就管不了其他的事情，管不了其他事情，习惯了管不了其他事情的话，你把咒语拿开也不管其他事情，这就是禅宗说的目直去，目直去会吗？会吗？禅宗里边老说这个话，也就是说啥东西都不顾，由于不顾，只过就有个叫公爱啥啥那个如同龙游如同龙游在海里，不顾游鱼，就像那个龙啊，那个龙极其神圣的那种龙， 他都不觉得他自己跟那些鱼是一样，他高级太多了，他游在那个海里，他才不会去注意那旁边有一条鱼，这有一条鱼，那有一条鱼，这个鱼漂亮，那个鱼不好，我们这个境界好，那个境界不好，我今天又做了一个什么梦，我又得到一个什么暗示了，拉倒吧，不顾鱿鱼，别管这些东西了，我今天又是什么，我没妄想，我今天又有妄想了，拉倒吧，就那不就是如同一条游龙在那个海里边看到，哎呦，我这旁边有一条鱼漂亮，我的旁边那有一条鱼不漂亮，干嘛呢？如同游龙一样，不应该注意那些鱿鱼，不应该注意那些鱿鱼才对。这就是修行的总纲，这个在这儿，也就是说通过。龙玄宝珠犹豫不顾，对，我真是想不起这个话来。明兰师兄答的对的，我的嘴是秃噜了，这些语言长期不用了，就是会想不起来。但是这一件事儿，我大概记得有那么个意思的。龙玄宝珠犹豫不顾，也就是说那个龙是有宝珠在那儿的，他才不会管你旁边的那有个漂亮的鱼，没个漂亮的鱼。我们应该如此，应该如此，如同是坐上的时候。你那个咒语就是你的宝珠，管那什么妄念不妄念，什么妄想不妄想，什么境界不境界，什么只管咒语不只管咒语的，老子就是只管咒语，一直弄下去就只管这一件，就只有这一件事情，啥来都是只管咒语，自己跟自己讲，不要问别人，自己干啥事都告诉自己只管咒语，别管其他的了，习惯了不管其他的了，坐上通过只管咒语这种方法养成，不管其他的犹豫不顾的这种习惯，坐下你就能犹豫不顾，坐下你犹豫不顾，那就是最好的关照啊，那是果地关照了，你已经解脱过了呀，所以这就是功夫啊，这都不需要啊，只管咒语只管，对啊，这都不需要啥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的，我们都不用说到那么玄，就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死努力下死功夫，你就一定能解脱的，偏偏不肯，谁拿你有办法呀，那就没办法了，就是这饭喂到你的嘴里边，你得自己给它咽下去才行啊，你不咽，我把这饭给它塞到你嘴里边，你含着，那还是不解饿呀，不解饿的呀，你得把它咽下去才行，得把它咽下去才行，所以这就是这个整个佛法的核心，讲的大手印也好，或者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好，一真法界妙明真性等等，讲的都是我们的佛，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一时相应，整个大乘佛法都必须要讲到这儿，若不讲到这儿，它就不是大乘佛法。若不讲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必然不是佛法。所以说在任何的大乘的经典里边，它无论是有多么的隐晦，有多么的晦涩，或者是你读起来特别的简单，全是在讲莫名其妙那些神神鬼鬼的那些故事，它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埋没下一个这个出口，在那儿埋下一个伏笔，必然有，这是大乘佛法的特点，特点就是如此的啊。我看是不是有人想换呀？离心说法是外道，哎，对，离心佛法说的心就是指的我们的第八识，离心而说是外道，心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就心识吧，我们这么叫嘛。实际上第八识和我们的佛性是区别是啥呀？一个是颠倒，一个是不颠倒，它两个是一个东西，是如来藏和如来藏，就一个东西，一个颠倒了，一个没颠倒，一个是发疯的，一个是喝了酒的，一个没喝酒，人还是那个人，但是喝醉了，你那颠倒的习惯一直在那颠倒的，不行的啊。所以说到了鉴定型的这个东西，就是追击三要，我们说的那三要，鉴定型是一切意义的中心，鉴定型整个涵盖了佛法的修行，无论所有的一切佛法都是以鉴定型三个而设的，而能摄持的啊，就是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东西要得建立起来，这种之见，或者是说世间的万法没有哪个是实有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实有，也就是这一类的思想啊，就包括如同我本人，我现在也四十出头了的人了，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每天我都会在脑子边回想到这一些的教义，就世间万法它并不是实有的呀。我们现在的师兄们在讨论佛法、讨论名相、讨论修行的时候，实际上都是认为世间万法是实有的，这个没有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值得羞愧的，因为众生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始终要朝着正确的知见这个方向上。
这样的，我们在心中实际上是自古以来累劫以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死死的这样的见解。然后我们是经常需要，甚至每天都需要提醒自己，在遇到世间法的时候，在遇到我们要讨论佛法的时候，你所讨论的那个议题和讨论的那个对象，实际上它不是实有的，仅有此。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一切担忧以及你所有的一切贪嗔痴慢疑，所有的你一切挂碍和恐怖全部都破除掉了。这是多么好的宝贝啊，这是佛法的核心啊，但我们都不用了，我们都执着于这讲定的时候再来讨论定。定景实有吗？定景是谁的定景啊？是有一个主体在这儿证到了一个定境，有一个人，这个人比如说是张浩，张浩证到了某一个定境，而张浩证到定境这三件事里边没有哪一个是实有的，所以你讨论的这个议题从根儿上它就压根儿不值得你去关注它。梦中说若梦两重现，是这意思啊，就是你所讨论的这些事情都属于没有价值的事情。当你确定的认识到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价值，这才是佛法最真正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证到实相啊。实相是什么？实相是非相啊，世间万法都非相啊，世间万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的呀？还记得吗？我们一天的在这重复这些话，是以妄想和安宁的这种方式而存在，是以世间共许的这种方式而存在。大家都认为张浩存在，所以张浩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的。实际上张浩哪里有啊？张浩的身是张浩，张浩的头是张浩，还是张浩的语言是张浩，还是张浩的思想是张浩呀？哪一个都不是啊，我纷纷都可以帮你破镜了，可以帮你破镜了。这些破镜了以后就发现哪儿都没有，你找不出来张浩。当你手指着张浩的时候，你指到的是张浩的身体，然而张浩的身体事实上就不是张浩啊，它是张浩的身体啊。这个逻辑上就不存在说张浩的东西是张浩本人呢，这个逻辑就是错误的一种逻辑啊，对不对？所以说张浩的身体不是张浩，张浩的身体绝非张浩，所以张浩压根就找不到，张浩压根就找不到。张浩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呀？你依赖于其他不是张浩的东西的这种方式组合而成的存在，这就是缘起的意思。依赖于缘起，依赖于缘起的方式而存在，所以说张浩是自性空。然而空不代表没有，空不代表没有，空不代表否认否定没有，而是空告诉你世间万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安立，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这是空的意思。空等同于没有，这是邪见，这是邪见。然而这种邪见在我们的思想里边根深蒂固，当我们说到空这个字的时候，首先在你的共许，对，共许的意思是大家一起都这么认为，就是张浩的存在是以世间共，世间大家都认为张浩是个人，是他就是在这儿，他就是那个人，实际上哪有这个人呢、啊？哪有这个人呢、啊？哪里有的啊？哪儿你找不到，你仔细的去寻找他，你就找不到，这就是佛法的思维啊，佛法的这种辩论是极其厉害的，也就是通过这种破的方式，能够把世间万法全部都给他破尽了。这就是缘起性空的意思，对，这个理性说的是对的，这就是缘起性空。因为是缘起，缘起的啥意思？缘起就是说它纯粹的依赖于他力而成立于世间而安立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安立？依赖他力的这种方式而安立，依赖于他力的方式而安立。他压根儿，如果你仔细的去寻找这世间的任何一法，他都压根儿一丁点自立都没有，他一丁点都没有，可以全部给他破净了都没有。 所以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粗的意识，哎，就是说，哎，说张浩，哎，张浩存在的呀？咋不存在？我同意你的观点，张浩是存在的，但是这是我们粗的那一分那个概念里边的存在，也就是说，张浩的存在方式是在最粗的浅表的概念的那种方式里边存在，是以世间共许的方式存在，是以为他安民的方式存在。如果给我取另外一个名字，如果我这个人呢、给我取名的时候，不给我取名叫张浩，给我取名叫李静。那你就是这个世间人还是这个人，但是张浩就不是张浩了，张浩就是李静了呀，对不对？哎，这就是安民共许，是以这样的方式，世间万法是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所以世间的万法都不可得，你实际上是找不到它的。如果世间万法当中有任何一法可实得，也就是它是实际存在的话，那么正了解脱的圣者在当下的那个根本定中必然可以将他那一个实性观察到。然而事实上正了解脱的圣者在根本定当中观察不到世间万法的任何一种属性存在，所以说万法皆非实有，世间无一法可得。这就是圣者转过来再为你说他的经验的时候告诉你的实话，所以说这就叫真实语，这是实话，他自己已经实证了，他见过的东西你没见过，所以他把他实实际际见过的东西告诉你就是如此的，你今后也会证到这儿。这就是佛法的意义啊，这就是教法呀，这就是经文呐、这就是经律论里边的经和论，都是这个。古来的这些大祖师，元婴老人也好，齐老师也好，是历代的这些大祖师，这个十方诸佛也好，他们讲的就是这样啊。他们正了解脱，正了解脱的这种圣人，他在那个根本定中，什么叫根本定？化空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本性朗然现前的那种定。那种定见定型的那个定，不是死定啊！你别以为在那打坐的你那个哦，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哦，我入到哪个那个，赶紧那个一点关系吗？根本定说的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若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全体通体现前的时候，若能够观察得到世间，若有世间，若有实法，必然在这个时候可以被观察到，然而在这个时候是观察不到的，观察不到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根本见，也就是见定行里边的见。而定是什么呀？定就是指安住于此，安住于这样的见解，安住于这样的见解。所以元婴老人在这说，不是死定，而是活定，也就是安住于这样的见解。若念起皆令如水上画，如水上画圈，也就是像你在水上画一个圈，随画随灭，用这种方式称之为定。所以我们这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我们以为好像是应该会是一定在哪里，你错了，它不仅是不定，它比你原来要灵活的多，你才有可能不随念转不为境迁。那还不是最活的，最活的到最后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种定那是最为灵活的，在这之前的都是越来越灵活，并不是越来越定在哪，你们注意别搞错了，观照是会让你越来越活络的，而不是越来越死。如果你是朝着越来越不动越来越死的那个方向上去，绝非正路，绝非正路，一定是越来越灵活的那个方向才是真正的修行正路和观照的正路，这是观照的特点和修行的特点。所以见定，定是指安定于此，这样的正知见当中，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正知见，我从我个人的观点，大家每天至少提两遍吧，想想吧，在你要问问题的时候，在你有疑惑的时候，在你有障碍的时候，在你有这样那样的恐怖和挂碍的时候，想想，用佛法的思想来考虑一下，如佛法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你自己以及你自己的那些思想 学着这么来看待一下，你就知道你自己的那些问题你都能自己回答，你自己是有无师智的，所有的一切回答都已经在佛经里边回答完了，你根本不需要崇拜谁，你根本也不需要张浩，张浩没有用，张浩和你一样这个世间的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我唯一不同的是我习惯于用佛法的思想来看待你们的问题，唯一就是这一点，所以大家习惯于用佛法的思想来考虑问题，这就是转你的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这是修行，这是修行，这就是定。行是什么呢？行就是我们说于念灭时甚解其为法身之妙用，行中心我们自己没走这条路，但是大手印中有这种方便。你注意了啊，圆影老人在这儿虽然没有说，掏心掏肺的说，是啊是啊，掏心掏肺的说了，你才知道吧，我整天都在掏心掏肺的呀。这圆影老人虽然没在这儿说，但我们的观照和大手印有区别，有区别在上，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哪儿呢？我在沈阳的时候曾经传过追击三要，整个这个伽马嘎举这一派下的这个传承下的追击三要，我有传过，在沈阳的时候传过。但是这个修行方法和心中心是不一样的。你初入手的时候听起来似乎很相同，也就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但它唯一不同的在哪儿呢？也就是大手印是一念灭是圣解为法身之用，而我们心中心斩断它，不留这个根，压个啥圣解不是圣解的，压根不干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两条路追击三要啊，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两条路若是以心中心迁作内，别管它啥大手印的事儿，不许弄那些事儿，先修完你的心中心，迁座修完了，你要若要再修大手印，还有余地，还有时间。你要是在这三年里边东搞一下这个，西搞一下那三年过了，你机会已经错过去了，你今生明心见性的机会很有可能你自己给他搞废掉了。你打完三年了，迁座完了，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在迁座里边见性，但你放弃了这种机会啊。你现在迁座错过去了咋办？再来一个迁座已经不是迁座了，那就不是迁座，迁座就是迁座，就是那一迁座，那一迁座是最要紧的时候，你把它错过去了，你拿些东西去那瞎掺和，你错过去那个机会，你放弃那个那种佛力加持的那个机会，迁座以后你没戏了，可惜了，你很有可能今生就错过去了。所以这三年内有啥都给它放下，天塌下来你都放下，只管这件事情，你很有希望在这一千座能见性。如果这一千座你再不弄，三年的时间不长，混过去这三年你要再搞其他，你再去搞这三年里边，哎呀我今天要念个大悲咒，哎呀我今天也要搞一下这个大手印，哎呀我今天也要去弄弄什么东西，我要再加个什么楞严咒，就是跟李静一样，拉倒吧，你这三年你就主动的放弃你这个明心见性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就是一千座里边啥事儿不干，啥事儿不干，只管咒语，那个心里边啥都不让他放，连一根头发都不允许他在那心里边挨着。好了，刹那之间你那些妄想脱落的时候，你才知道哦，不虚此行啊，不虚此行。你千座你夹杂些其他你干啥呀？这三年时间你就要死了吗？是不是过了这三年你立即就要死？不会吧，有那么夸张吗？你过三年你打这三年座你就要死了吗？没那么夸张吧，你就这三年你停下来，只管好好的一门深入，也就是说我们告诉你怎么修行，你就原模原样的，不要自己在上面再加，不要自己再发挥了，干嘛呢？你在那发挥呢？你要做祖师啊，你自己要开创一门修行的方法呀。我们可没告诉你说打天座的时候再搞点其他呀，有谁说过这种事情吗？以心中心明心，以心中心的六印一咒和这个座上的六印一咒，座下的观照，再搭配着修点啥？我们有这么弄过这事儿吗？有这么让你搭配过吗？还是你自己要再创一个祖师出来，你自己要开一个门派，你自己做祖师，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修的不是心中心，你把迁座的这个机会浪费了，迁座的这个机会浪费了。所以我的忠告啊， 这三年不会死的，你还不会死，你还有的时间活，你还有时间来修呢，就这三年闷着头把它干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听佛法获得知识的渠道多了，是一个好事，方便了。但是坏的就是心越来越滑了，就跟我遇到佛法呀是在国外，那国外啊就你身边就没有什么师兄，也没有什么老师，也没有啥，就你和那齐老师通那个邮件，那也不是说实时的，后来看就跟我们的电话一来，就你要是不第一时间回复他的那问题，就好像你对不起他似的。我们以前哪有这种机会啊，并没有这种机会，也没有多少机会看到那么多的书，也没有机会看到那么多的佛法，都没有机会，所以你压根接触不到其他事儿。你能够接触到的就是齐老师告诉你坐上咋样，坐下咋样，他说完了没其他事儿了，你压根就不知道其他还有事儿，不知道其他还有事儿，你只能是干这一件事情。我反而觉得说这还挺幸福的，我反而觉得就现在我们这今天听一下，哎呦我关照了，哎呦我这是不是只管咒语，哎呦我那个咒语特别好啊，再念个大悲咒，哎呦我要去背一下那个什么楞严咒，哎呦我那谁谁谁又说啥啥啥，我是不是啥啥啥，哎呀有病啊，你真是有毛病啊，现在就是真的是人就是贱啊。你说就跟他说的那话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他赶紧往他身上去套，哎呀你算个老几啊，你就自己这么担心你自己啊，这什么又附体啦，什么魔又来扰啦，我会不会怎么地啊，你不算个啥，你不会有事儿的，别这么看重自己，学着把自己看轻一点，就是牢牢的我执呀，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没那么重要，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都不重要，你的佛性压根不存在自己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佛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并不存在有个我，也不存在有个主体，主体是在他那生起来的妄想，是由他生起来的妄想，而他自己本身压根不存在有个主体，所以你不必担心，你自己坏不了，坏得了的那都不是你，你的身体坏，坏就由他坏去吧，身体好能怎么样，你又不可能活一辈子，你又不可能活一千年，你身体再好你还不是要死啊，过几十年还不是要得死啊，你身体再好你也得要死啊，你就是那心里边这又不行了那又不好，你就心里再健康你还是要死啊。就我这种人讲话都特别难听，我有时候问我的啊，我身体怎么的，身体怎么地啦，要怎么地啊，你要怎么样啊，要多健康啊，要不要活一万岁啊，要不要要不要像秦始皇一样永生永远不老啊，长生不老啊，你要不要啊，你要学佛你还是要干其他事，要长生不老啊，佛教里面没有长生不老这件事情，长生不老的是你的佛性，他压根就没生过，所以他就不会灭，所以你就不必认为说有个主体会坏，会坏的那都不是你，不必操那种闲心了，坐下把咒语拿开的这就是行，鉴定行里边的行指的就是这个啊，习惯了不顾犹豫，犹豫不顾，这就是行，这就是行啊。好，这就是我们佛法里边的鉴定行，这是讲完了，这是这一段，请那个管理师兄再来切一段啊，请上麦。
大集经云，末法意义人修行含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念者今心也，即当前一念心，佛者觉也，即真如自性一时相印，鉴定行三要之行法，令心念念在觉，不离以实相印，正是实相念佛。观无量寿经讲了16种观法，修习这16种观法也是念佛，谓之观想念佛，观观未离妙明真心。三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圣像，妙相庄严，至心信乐，愿生彼国也是念佛，谓之观相念佛，也再在未离妙明真心，直持阿弥陀佛圣号，心念耳闻，摄住烦乱之心，将妄念转换为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贯彻始终，谓之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何曾离开真心半步，若口诵心不行，那就不是念佛。寒山大师云，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末法修行若欲得度生死，唯一者都设六根净念相继的种种念佛法门。 大手印最直接，正是实相念佛，正是三世佛之密意中心。一切乘之顶尖，密宗判定佛法共分九乘次第，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恒河大手印大圆满同处最高一层。所以说鉴定行三要是一切乘之顶尖，像宝塔一样到了顶尖了，故曰诸佛之母，这是十方三世诸佛之母，一切佛都是依此法而出世，一切法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阿弥陀佛。
好好，谢谢小林师兄啊。大集经啊，末法是意义人修行，罕意得到，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大集经是在我们中国所集结的呀，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都是学佛的人，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佛陀在佛经里边授记了四个圣地，这四个圣地并非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四大名山，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们有在中国的有四个圣地，在佛经里边就直接就授记过的圣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五台山，五台山在经文里边就说了，东方有清凉山，此山当中有一万菩萨于其中修行，这说的就是受记的我们的这个五台山。另外一个就是新疆和田的牛首山，也就是贤劫之前有佛曾在此处出世，大集经集结这部经文也是在那个地方所集结的，就是史料里边所没有的。但是你说佛陀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会去到那个地方呢？必然是神通。这是第二个圣地。第三个圣地就是冈仁波切山。第四个圣地就是冈仁波切山下边的马旁雍措湖，这个湖是由九地的大菩萨所居之处，牛首山，对，就说的是这个地方。这个是佛教的一点小知识吧，冷知识。我估计可能有90%以上的人大概可能不知道这个这个佛陀曾经直接受记过的我们国家真里边的这个圣地啊。所以在大集经里边有说这个话，末法意义人修行罕易得到。末法就是指我们现在就是说修行的人是不少，人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得到，能够证到八地的太少，毕竟是少数。也就是说这种少数啊，可能在其他的教法里边它可能更少了，在心中心里边都那么少，在其他的里边那更少，比例更低，在心中心里边这个比例也不高，呵呵，也不是说好像大家打完签做了，100个人打坐有96个人明心见性，好像没有那么高的比例啊。我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我去问问别人，有人说我明心见性，我就明心见性，那问个老师，他说我明心见性，就这样，你拉倒吧，你自己明不明心见性你自己不知道，要问问别人，这都不是个聪明的人，这就是愚痴笨，这种人能会是个菩萨？你们自己想想，我们就从这种世俗的这种想法上，你自己想想，菩萨会有那么蠢吗？有可能会有那么蠢，自己干啥事没干啥事他自己不知道。菩萨能有那么蠢？解脱的行人能有那么蠢吗？不会的。所以说你不压根就不需要去问别人我有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你自己难道会不知道？自己别骗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别骗自己。所以末法时代意义人修行海义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念佛呀有好多的方式，圆影老人也在这里解释了好多，你看观无量寿经里边讲了16种观法，就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而这里大集经当中所说的唯一得道、唯一念佛，这个念佛说的是指实相念佛。如何是实相念佛呀？如何是实相的念佛呀？莲英老人给我们解释了，念者是当下的心，你当下的这一念心全体都是佛，全体都是真如自性，全体都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一直的如此相应着的法身正位，这就是我们说的八地。 到这儿哪有不解脱的呀，怎么可能不解脱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解脱。哪种方法呀？这就是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或者说明心见性，或我刚才所说的无为光明之心，既无为但它如同光明一样的这个心，将其转为道用，用它来进行修行，这是唯一在佛法里边告诉你可以破除你最微细所知障、最微细的习气的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必须要明心见性，若不明心见性绝无他途可得解脱。我们好像总是觉得说，哎，我是往生净土，哎，我那个什么有中阴救度法，哎，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所有的这一切的教法都回到这个上边来，都是真正是要回到这个明心见性来。所以你要说往生净土，往生净土说到最后就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啊，这才是真正的往生净土啊。净土是在哪儿呀？净土不在你的心外呀，心外有法是名外道。你觉得在你外边你跟净土有个距离，有一个似乎离得远离得近的这个距离，这种观点是外道思想啊。在大乘教法里边，这就是你所要破除的二取，能取能执与所执，这两者是空的呀，这中间并没有一个距离啊，净土全在你的心啊，不存在啊，全在心中吧，我们就这么说吧。但用此心直了什么？对，没错，你看禅宗说的多漂亮，这种话我怎么就忘了这句话呢？菩提自信，菩提自信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是六祖讲的话，这话说的多漂亮啊。你看我们就说不出这本身，你看我絮絮叨叨的说这一晚上，我就组织不出这种言，但我一看这话我就觉得漂亮，说的漂亮，这是六祖说的嘛，我印象中好像是没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最终成佛就是靠这个，这是实话，这是确确实实的真实语，真实语啊，师兄们，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哪个心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用这个心直接转其为道用，转把它拿过来用来修行，这就是我们说的保任的过程。保任是怎么保任啊？用这颗心啊，用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就如同是钱一样，你挣到钱了开始花钱用它呀，把它用起来呀，用起来你就发现轮回就没有了，它如同光明一样，一旦这个光明出现，黑暗不用你打扫，黑暗就压根就不会存在，这两样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光明与黑暗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光明只要出来，黑暗就自然消除。这就是通过我们这淡了淡用此心，淡用我们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光明心，转其为道用，用它来修行，这是唯一的解脱的方法。我讲了三次，重要的话说三遍，唯一的。你看净土说花开见佛悟无声，外面说啊，我们有那个什么中阴的救度法，我可以轻轻完了就过，你以为有那么容易吗？你以为，哎，你现在都不认，你死时候会认呐？不容易的，你那个时候你都呼呼突突的，全是随着你现在打妄想，你自己也发现不了，你那个时候也是随着妄想跑，你那个时候也控制不住你自己，人的心啊太散乱了，那个时候你现在这一辈子散乱惯了，你那个时候也是散乱的，你之所以现在那么散乱，就因为你上一辈子那个中阴的时候也那么散乱，你累劫以来都是这么散乱的，你又不是第一次死，也不是第一次转世，为啥你前边都没有注意到，你往生都没有听过那个教法，你就今生才听到，可能吗？你往生肯定是听过那个教法，你也没有解脱呀，你还不是今生又变得跟个啥似的，在这里那这口水漉漉的，在这清张后在这瞎砍这些大话，这些话还不是一样，你还不是没有解脱，别寄希望于那了，不容易的，你现在就必须要在再生的时候正道， 正道的方法就是钱赚的只管受益，别弄其他那些事儿了，压根别操心，不允许你操心其他那些事儿，强行的让自己别去操那些闲心了，你操那些闲心就打闲岔，打闲岔就不可能成就，你就错失了你今生遇到这个法能够成就的最珍贵的机会啊，你错过去了，你把一千座浪费了，你打什么闲岔呀，你先弄完这三年嘛，后边有的是时间嘛，还不会死呢，你还有时间呢，你要弄那些其他的东西，你要念你的大悲咒，你要磕你的大头，你要念你的楞严咒，你要搞你的那个练你的什么腿，你要操心你的什么身体，操心你的，你看看你可不可惜，你可不可惜李静，还有300座，你还有300天的时间可供你来明心见性，你继续这么打着你的妄想吧，这300多天转眼即过，1000座以后我弃疗，我再不会为你说这些话，签座以后，这种就你这种脸皮厚的莫名其妙的这种师兄不是第一个，有的是这种人，我压根我就不接他的话，弃疗放弃治疗，脸皮太厚了，根本是针戳不进水泼不进，人的脸城墙皮还厚，并且他认为脸皮厚是像禅宗，他认为他是有禅位，多可惜啊，多可笑啊，脸皮厚就是不要脸，那不是禅位，那不是禅宗，他就是单纯的不要脸，打完签做的那么不要脸还好吗，还好意思吗，我们跟你说的这个话的时候没无所谓，反正我被老师灭惯了，你就脸皮就那么厚啊，就真的是针戳不进刀砍不入的这种脸皮啊，那我就没办法了，你骂他你别说这么就这么来刺激他了，你骂他脏话他都听不进去，他还跟你嘻嘻哈哈的，他认为那是有禅位，他认为那是像禅人一样，他认为那潇洒嘻呀嘻呀，所以实相念佛说的就是我们的保任功夫，也就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一直相应着的那个实相，一直相应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性，保任保的是这个，保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之心， 你见到了吗，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之心是啥呀，你若见得到你就知道它不可得，然而它也不断你啊，你早上出门怎么吃不出的呀，你天天的饭拿起来就往嘴里边喂，这不是你的明心见性吗，你为啥呀？还要什么压念不压念，谁让你去操什么压念不压念的心啊，你咋不操操你吃饭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不会往脚上去喂啊，你咋不会问这个问题啊，我倒觉得说你问这个问题我可欣慰了，张老师我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那饭不会往脚上去喂啊，我为你点赞，这种问题若非是我有一处可粘住相汝道莫为其安民，没有名字你要给我来一个无处可粘，他日若得成就把毛盖头也成个知解教徒，记得这话是对谁说的吗，相汝道无名无姓，你偏说给他个名字，他日若得把毛盖头也成个知解宗徒小鸡小伙伴这句话给你翻译一下，明明告诉你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好，明明告诉你不可得，你却有一个地方可以粘住，哪个地方啊，你所谓的无一处，这个地方把你粘住了，他日就算把毛盖头，他日你就算是个传法老师，是个传承的人，也是个知解宗徒，实相念佛是指的是这个，就一切成之顶尖，在一宗的老教法里边，也就是旧传的旧义的教法里边，红教的旧义里边分外三乘、内三乘和密三，我们的这个就是最顶的恒河大手印也好，大圆满也好，就是我们的这些教法都是在最核心处、最顶尖的、最尖尖那儿的教法，你要听不懂没关系，你就回过去再修，你的根气不到你再修其他法，但是你不能去侮辱这种教法，你认为你听不懂听不明白你不相应，你可以回去干其他的，但是你不能糟蹋这种教法，一旦你糟蹋这种教法会给你今后的往后的修行带来极大的障碍呀，会带来极大的障碍呀，所以所有的这一些教法，我们讲的这些道理这些教法都属于最顶尖的那一层的教法，最为核心的那个教法，所以说鉴定行三要是一切成的顶尖，像宝塔一样到顶尖了，诸佛之母，诸佛之母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一切诸佛都是通过这个而证到的佛位，都是通过这个 而正道的佛都是从这里而派生出来的，一切教法都是从这里而派生出来的，就是说的这一段。我们可以请祥律师兄再贴一段吧，啊，然后请上麦，啊，就这一段我的见解。祥律师兄在吗？好，好，祥律师兄请上麦啊。
如上三要乃自性大圆满之见定行果，四者在自性了彻之境中统摄为一念，行之最极心要，亦是既定既行之要。自性大圆满之见定行果，指自性大圆满修行的四个阶段，如上三要者，即以上所论述的正见、正定、正行三要，它是三世佛之秘密中心，即我人之真如本性。而自性大圆满修行的目的是明心见性，正成佛果。无有正见就无有正定，无有正定就无有正行，哪来正果？经云，因地不正，果遭淤屈，是故只有正见、正定、正行，方能正见真如佛性，结果成佛。所以说，见定行三要乃自性大圆满见定行果。四者指修行的四个阶段，即先树立解脱正见，然后修定以摄伏散乱之心，心定之后在事境上磨练，然后证成佛果。自性了彻之境，即自性大圆满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见定行果，四者统摄为一念，化为一体。如上三要乃自性大圆满之见定行果，四者在不可分开，这是修行最极心要，最为关键之心随要点。阿弥陀佛。
好，谢谢祥律师兄啊。如上的三要就是指见定行，第四是在自性了彻之中恐受一念，也就是齐老师说的旅途及家舍，家舍及旅途，旅途及家舍，家舍及旅途，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你要用这个文绉绉的这种语言来说，就是见定行果。要用禅宗这种比较潇洒一点的这种表达方式呢，它就是说，旅途及家舍，家舍及旅途，这种方法来进行表达，这个就是最为心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切阶段。所以只要有正见，正见是什么呀？正知见，正知见，如我们刚才说的，无有一法可得呀，无有一法可得呀。我们无论是从这个给大家归纳起来的这个教法里边，无论是从中观也好，还是从法相的这个角度也好，都已经明确的告诉你，无有一法可得了。任何一法的安立方式是什么？是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世间万法以无自性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安立于世间，这是最终极的教义，就在这一句话上。所以说这就是正知见，无论在任何的我们的打妄想也好，有问题也好，有挂碍也好，有恐怖也好，有颠倒也好的时候，提醒自己，这就是将第六意识转为妙观察智。所以六其因中转，五八果地缘，这个地方你若不转，那你很难，也就是正知见，你若转不过来，你的修行很难上路。我们都在讨论的那些问题，都是执其为实生法以后来对它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是见处颠倒，这在佛经里边是驳斥这种问题的，假名安立无自性的存在。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这种方式是我们现在的实生法。就是什么叫实生法？这是佛法和一切外道的分歧分界所在，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佛经里边，比如说是楞伽经吧，讲外道的时候讲两种，一种是说有因生，一种是说无因生，一种是有因生，一种是无因生。就在我们楞伽经里边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也就是他是自生、他生、共生和无因生，这四种都是实生法。实际有个东西升起了，实际有个东西可供你去破除，这是实生法。实生法是外道之见，也就是说世界是怎么成立，万法是如何出来的呀？万法是自己生出来的，或者是他力所生出来的，或者是说无因呼噜一下子共因所生出来的，或者没有第一因自己就呼噜就出来了， 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四者在我们的观点里边似乎听起来有因生和无因生是相对立的，而实际上在佛法里边是有因生和无因生，就是四生门里边吧，自生、他生、共生这三种和无因生，自生、他生、共生三种是有因生，有因生也就是在生之前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因，要么是因要么是缘能够让它生起来，或者是因缘共聚让它生起来。第二种无因生，也就是说无因生就最后四生门里边的第四种生门，这两种在佛法里边都归为外道之见，所以说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在外道之见上来讨论立场，都是外道的立场在讨论佛法的之见，这是论处颠倒，问处颠倒，你问问题的那个起点就是颠倒的，这是十生门，佛法不是十生门呐、啊，就在《楞伽经》当中是如此描述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四种生门叫四生门，这是外道之见。在《金刚经》，我们都知道禅宗呢、啊，最开始的时候以《楞伽经》来印心，之后又以《金刚经》来印心，《金刚经》里边怎么讲的？《金刚经》里边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说这四相，这四相以我的观点来看，自我相是自生，人相是他生，众生相共生门，寿者相无生门，无因生门，还是四生门。所以说你只要有个东西可得，那都是外道，这就是知见，这就是知见。若这个知见没把它扭过来，不通过长期的熏修，将这个知见把它扭转过来，这种习惯思维方式把它扭转过来，修行难上正路。所以六七因中转，你在因中就得要转它，你在因中你不转它，果地怎么会圆呢？怎么会圆呢？这就是正见，有了正见，所以才有正定，有了正定才可能会有正行，最终也才能够成正果，结成佛果。所以说整个见定行三要，旅途及家舍，你虽然一直在修行，虽然一直在保任，但是没哪个时候有东西可得，没什么修行，没习气可供你去去除，这才是真正的除习气啊。所以四者是指修行的四个阶段，树立正确的知见，然后摄伏散乱之心。摄伏散乱之心真的就是给我们像李靖这种人说的啊，他不仅不摄散乱之心，他认为他的散乱之心是有禅味的呀，他认为他的散乱之心是在精进，是在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把散乱之心、妄想之心当作是在学习，错，你那是妄想啊，你一直在妄想，你的妄想的内容是佛教名词，你妄想的内容是佛教的名词，仅此而已，这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啊，这一点功德都没有。我们不是多喜欢功德吗？都要积累功德吗？这一点功德都没有，这只会有恶果，这咋会有功德呢？这都不是善因，这怎么会有善果呢？这在因果里边都是这回事儿啊，你别去造作这种事情了，你还不如将心西下，将心西，我们并没有走那种说让你学习大教典的那种路子啊，我们就让你一心持咒，习惯了只管咒语，你自然就习惯只管咒语，等同于习惯了不管其他的所有事情，所以当你把咒语拿掉的时候，这个习惯仍然存在，就啥都不管，由于不顾，这本身就是观照的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他是不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当时也不会去管他的，你要去管他，哦，这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已经随他迁了，已经随他迁了，所以你通过什么手段，通过什么做法来走，不可能的。最终的见定行则必然而成就的最终的果，这个果是什么呢？自性了彻之境。自性了彻之境是什么呀？也就呢，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凛然，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明明白白的现在你面前，这就是自性了彻之境，这也就是自性大圆满，这就是自性大圆，也是我们的大手印，也是我们的净土。在这种心境当中见定行果， 恐摄为一念，这就叫路途及加摄。路途及加摄，虽然你在走，但是你本来就没离开过家，也就是不许夜行，投名即道。如善三要是自信，是如善三要乃自信大圆满之鉴定行果四者，不可分开，这是修行的最极心要，最为关键的心髓和。